整张视频当中，让大家简单的听了我们听了两周的视频哈，觉得很不舒服哈，但是谢谢大家的体谅哈，那也很感谢大家的带导和关心，是我们一家可以平安的从国内回来哈，然后在神的殿中我们就可以有一同的敬拜啊，真的很感恩有大家的祷告托起，大家的很多的帮助哈，很多的关心，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哈，那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又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也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明白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保守我们台上和台下，让我们同作神的儿女，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有领受有得着。我们也求主除去一切的搅扰，帮助我们在这里有安静的时间，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谢谢你，我们将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约拿书。那前面呢，跟大家一起的学习了约拿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哈，约拿是神的一个先知啊。那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顺从神的呼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他反而去选择逃避啊。他神让他到尼尼微去，他偏偏要逃往他失去啊，所以当约拿他觉得他可以逃避神的时候，他就上了一艘船，结果呢，在海上就遇到了风浪。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掌管自然界万有的神。当约拿在船上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逃避神的时候，那他错了哈。所以起了风浪，那些水手们都要想办法去使风浪平息，他们去撤迁去。求自己的神帮助撤迁去找出罪魁祸首是谁，他们就撤出来是约拿，所以约拿就跟他们见证神，以至于后来呢没有办法去使风浪平息。这边有中断啊，那师母你那边的手机能不能连一下网络，然后对着这个屏幕啊，我这边就把网络关掉，要不然它一会儿会弹出来。你把手机放在那个音响那边，对着那边，这个线上的线可以听到。因为我们今天的网络很不好，所以我这边只能离开这个会议啊。那我们看到呢，后来约拿就建议哈，约拿说那就把我投在海里去，所以约拿就被这些水手们投到海里去。那投到海里，约拿是不是丧命了呢？显然不是啊，约拿被神安排哈，虽然在管教当中，但是有神的爱，然后约拿就到哪里去了？到鱼肚子里去。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哈，约拿就到鱼肚子里。所以今天我们时常要想一下，说我们今天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这次回国，有的时候我就每天或者有的时候睡觉睁开眼睛，我要首先要确定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在飞机上，有可能会在火车上，有可能在出租车上，也有可能呢是在自己老家里，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酒店里。所以我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首先要确定说我到底在哪个城市，我到底在哪个交通工具上。所以这个一段时间大概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常常要确定说什么，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约拿在哪里呢？在鱼肚子里。那约拿在鱼肚子里 如果你是约拿的话，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当人落在鱼肚子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怨天尤人呢？会不会很绝望？会不会很心灰意冷呢？那我们看到，当约拿被丢在海里去的时候，他又被大鱼吞到肚子里，约拿在鱼肚子里他就开始悔改。那约拿为什么在鱼肚子里会悔改呢？我们看出来，约拿在这个时候他不关心自己的死活，他关心的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他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鱼腹中的祈祷上场，我们就来看说，第一点呢就是祷告就蒙垂听，第二呢是悔改就得怜悯啊，我们学这两点哈。所以我们看第一点是祷告就蒙垂听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约拿祷告的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鱼腹里。大家还记得约拿之前祷告不祷告？在第一章里面记载的约拿并没有祷告，反正那些水手们比约拿更快哈，他们求自己的神，他们祷告神。那船主都去找约拿说，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睡觉呢？要起来向神祷告。约拿也没有祷告。所以约拿其实他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应该祷告。那么当他逃避这个呼召的时候，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他应该干什么？应该祷告。那么当船主把他从这个船底舱找出来的时候，他也应该祷告，也没祷告。那么当水手们撤迁撤出来是他的时候，他也应该祷告，但是他也没有祷告。所以我们说，如果约拿早一点祷告的话，他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虽然他经过风暴，他被投下海里，最后在鱼肚子里他才开始祷告，但是我们说有祷告总比没有祷告好。所以当他进到鱼腹当中之后啊，第一章他是顽梗悖逆，他是宁死不屈的。第二章他被吞到那个鱼肚子里去的时候，他就软化下来了。哎，我们想第一章他不是很刚硬的吗？为什么第二章他能够软化下来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呢，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弟兄姐妹想想，有很多神的儿女被拣选都是因为怎么样？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候。所以人在极度困苦患难中的时候，人的心是比较容易回到神的面前的。当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人会选择走投无路呢，来找个依靠，找个帮助啊。所以我想我当年因为疾病来信耶稣的就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走投无路来求告主的。所以当人在一个难处，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他很容易心就软化下来。那么约拿在鱼腹当中，我们说他悔改，他不是埋怨，他是转向神，他就向神祷告。所以这个鱼腹呢，就鱼肚子哈，就成为他一个祷告的密室，他和神祷告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说这个鱼腹是一个很少人去的地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没去过，是不是？鱼腹并不是一个很理想或者一个常见的祷告的地方，但是这显明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怎么样，都可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说鱼腹呢，它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地方。那我们常常祷告的地点是在哪里呢？一定不是在鱼肚子里。大家可以想象，在鱼肚子里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今天我们看一些教会有一些圣剧啊，有一些舞台，有一些这个表演哈，都会讲约拿的故事。但是大家想想，约拿真的在鱼肚子里，你可以想象鱼肚子里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会不会有一张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不会是吧？没有舒适的椅子可以坐，会不会有这么好的灯光？也不会，是黑暗无光的。而且不仅是没有坐，就是你行走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脚下是湿滑的，也没有这么新鲜的空气可以让你呼吸哈，没有新鲜的空气，里边有的可能是鱼腥的味道。在鱼肚子里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都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鱼肚子里，除了我们说外在的环境不好，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内心的那种煎熬，因为你身处那个绝境，前途未卜，你心里面会有惊慌，会有恐惧，会有担忧，会情绪低落，你不知道到鱼肚子里的下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呢？不知道。那约拿在鱼肚子里选择做什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没有埋怨，而是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的，他是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说，当约拿他要逃避神的时候，那神就让他逃了哈。那结果他就想躲避神，那神就开始说，那你就躲避哈，就最后就躲到这个鱼肚子里去。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说他跟神的关系是产生了问题，他也知道神在管教他哈，所以他在这个痛苦当中，他选择向神祷告，他选择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约拿是在这一个极深的痛苦中，极深的黑暗里面，在那里他害怕的是什么呢？他不是害怕他没有性命，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和神的关系是神远离他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痛苦，是非常要向神悔改的时候哈，所以他就选择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据有统计说哈，从来不向神祷告的基督徒，从来不向神祷告的基督徒是占很大比例的啊。如果祷告很少的基督徒，可能还有一部分，但是从来不向神祷告的基督徒呢，是有很大比例的。那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呢？为什么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不祷告呢？我相信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要再问大家，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呢？基督徒为什么不祷告呢？那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呢？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向神祷告外乎有两个理由。哪两个理由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因为我们爱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愿意跟神说话。因为当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人就愿意去跟所爱的那个对象去讲话，你讲是不是？今天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你跟他是亲密的朋友，你们可能有讲不完的话。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心中爱神的话，他就愿意跟神讲话。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话可以向主讲，我们可以把我们喜乐的事情向神讲，感恩的事情向神感恩啊，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那我们都可以向神讲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向神讲话。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第二是什么？因为我们遭遇难处，是不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爱神，他什么时候才会祷告呢？只有当他生命当中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了，自己不能做成这件事情，他才会向神祈求。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可以在爱中向神祷告，但是如果不在爱中向神祷告，那么一定会在苦难当中向神祈求。所以无外乎两个理由，一个是爱神，一个是因为遭遇难处。所以今天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约拿开始祷告哈，前面讲到他在鱼肚子里向耶和华神祷告，所以这里他就说我遭遇患难。你看约拿在顺境的时候没有祷告哈，当他遭遇难处的时候，患难的时候，阴间的深处哈，他开始向神祷告。所以这里指阴间的深处呢，也是指他处在那一个下面应该有哈，指的是人死后的去处哈，大部分是指人死后的那个去处，但是阴间呢，这里是指的是他身处极度的危险当中哈，他处在这个死亡的这个边缘，就指的是阴间哈。所以约拿被抛到海中之后，在大鱼吞的之前，他要丧命了，他就在那个死亡线上的边缘来向神呼求看见没有，他就从阴间的深处向他呼求。那约拿向神祷告呢，他就说你就应允我，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啊。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他很坚信说，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我的祷告，神就俯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在困苦当中他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俯听也好，应允也好，都讲到的是他相信神会倾听他的祈求。所以当他遇到难处，他在死亡线的边缘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向神呼求。我们记得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呢，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他到推罗和西顿的境界去。那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呢，从那里出来，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女儿祈求。所以不是他自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当耶稣和门徒都听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妇人的呼喊的时候，耶稣却一言不答。所以耶稣一开始没有回应这个妇人的祈求，耶稣向这个妇人静默，以至于说那个门徒呢近前来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因为觉得说这个人可能喊的让他们太不舒服了，就打发他走吧，为他成就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所以耶稣说：“我到以色列的家那里去哈，那我要到神的选民那里去。”所以那妇人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妇人没有因为耶稣没有答应他，他就放弃。他说：“主啊，帮助我的时候，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对他讲了这句话哈。如果我们是这个妇人，可能我们就觉得很伤自尊，我们就走了哈。但妇人没有，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就说这个主人掉下来的碎渣我们可以吃哈。那这个即使是狗也可以这样去做的哈。那我们不吃那个整个饼，碎渣我们可以吃哈。所以耶稣就对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女儿的病他女儿就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妇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因为他一直在求耶稣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就是他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一个难处当中，我们有信心去向神祈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看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就像在一首歌哈，叫做坚定心相信哈，这首歌的歌词这样说到的哈。先可以往下放一下，应该有这首歌词哈，大家可以看到。好，那这首歌呢歌词哈，我截录了第二段和第三段哈，的副歌哈。那这是选自生命圣诗341首坚定相信这首歌的歌词哈。他说：“有时道路甚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即忘记慈悲天父，他必保守看顾。多少忧伤冤枉受，都因信心缺少，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所以就说道路是凄凉的哈，但是我们相信神爱他的儿女的。他说：“你若愁苦压心头，背负重担难受，道路重崎岖难行，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啊。”所以后面都是哈，神仍爱他的儿女，垂听他的祷告。那这首歌的副歌呢，说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一个难处当中，在一个患难当中，就像约伯在鱼肚子里的时候，他仍然向神祷告，他坚定地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那么我们看约拿的祷告，弟兄姐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约拿的祷告呢，他的祷告里面有很多次哈，都是引用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的。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这里呢，约拿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我们看在诗篇哈，至少有三处啊，诗篇的第120篇第一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第二呢，是在诗篇13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还有诗篇第65篇第二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大家可以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约拿的祷告跟诗篇的这三处相比哈，大家看是不是很非常的相近。所以这个不是约拿他啊好像是随口啊这个啊随意这样说的。其实你看到这句约拿的祷告词跟诗篇的这些三句经文是非常相像的。那第三节呢，约拿祷告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诗篇的第88篇第六节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啊，有一些跟第三节很像啊。那在42篇第七节说：“那你步步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在诗篇第69篇第二节说：“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哇，所以你看第三节约拿的祷告跟诗篇的这三处哈，也有些很非常相像的地方哈。那最后一节约拿的祷告，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这跟诗篇第31篇第22节我们看哈，这里说治愈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我们看2、3、4节这三节约拿的祷告，我们就看到约拿这些祷告词跟诗篇里的经文是非常相像的。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约拿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他很熟悉旧约的经文，特别是诗篇里的话。所以当约拿祷告的时候，他就用旧约里圣经上的经文来向神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说约拿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呢？他这些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有没有想象约拿被吞到那个鱼肚子里去的时候，他手里面会不会拿一本圣经呢？不会拿。他手里会不会拿一个手机或拿一个 iPad 到里面去查一些经文？也不会。这些都不可能去他带到鱼肚子里去的。那约拿在鱼肚子里向神祷告，他用了这么多旧约的经文，特别是诗篇上的话，显明约拿这些经文是从他记在什么地方呢？脑子里的，或者记在他心里的。所以弟兄姐妹，约拿不会在鱼肚里翻看圣经的，不会的，只是他记在心里或者他存在脑海里面的。那弟兄姐妹，这给我们有个学习一个看见是什么呢？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圣经很熟悉，但不代表一定非常的熟灵。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圣经非常的熟就一定非常的属灵，就一定会非常的顺服神，不是的。甚至我跟你说，圣经很熟悉的，有可能都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以前在国内上遇到过一些人哈，他 他们是一些学者，那他们对圣经的经文比一般的信徒要熟悉很多，而且他们对教会的历史也非常的有研究，对基督教的文化啊、也有在也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心得都有，他们就属于说啊，算作是基督教的学者或者是研究基督教的。那你问他说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他不相信。所以你看是有这样的人呢，圣经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不相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说约拿是一个圣经很熟悉的人，但约拿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他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呢？是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呢？不是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圣经很熟悉他就一定非常顺服神，他就一定很合乎神的心意啊，一定行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不一定的。那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啊？那我就不用去熟读神的话了啊，反正圣经很熟不代表非常的属灵啊。像约拿很知道圣经的经文，但是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表现是不顺服神的。弟兄姐妹，我要记得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如果圣经很熟悉不代表非常的属灵，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熟读神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说圣经很熟悉不代表说我们就是一定都是啊很属灵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追求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原来神的话只是记录在那个白纸上的，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时用神的话语去向神祷告的时候，那神的话就不只是纸上的字，而是活的话在我们心里。所以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就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指引。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它也是我们路上的光。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一点呢，我们说祷告就蒙垂听，第二点呢我们说悔改就得怜悯。在第三节哈，那约拿呢就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弟兄姐妹，在这第三节一开始约拿就讲到说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你是谁呢？是神。哎，我们想到底是谁把约拿投在海里，那个海里去的？是神吗？还是水手呢？如果我们说直接说，我们就说是那些水手，对不对？是约拿说你把我投在海里，是水手把约拿投在海里。那约拿为什么这个时候说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呢？我们说是水手，也是耶和华神，这两样都是，因为是神制造出各样的环境，迫使水手不得不将约拿投在这一个深海当中。所以你说是水手吗？也是。是耶和华神吗？也是。这两者都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哈，他就是看到的是神把他丢在这个海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与其说是神把他丢在海里，是我们更近身的来说是谁呢？是约拿他自己。如果约拿不背叛神的话，他是不会被丢下去的，他也不背叛神，他也不会要求水手把他丢下去，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约拿就看出来是什么呢？是神的管教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他在鱼肚子当中，这个是神的手，管教的手在他的身上。所以约拿认出来这是神所兴起来的环境啊，在管教他。那这对于约拿来说，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神的管教，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拦阻的，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 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人是斗不过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找什么帮助可以跟神来对抗的。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当我们经历神的管教，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经历了神的管教，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这个神的管教一定是带着什么的呢？是带着爱的。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是神的管教，我们可以放心是什么呢？因为他神是爱我们的，所以神就是在管教我们的时候，神也是带着爱的。如果不是神的手来管教我们，那可能我们会后面会有很严重的结果啊。但是神的管教是有爱的。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里面他数点百姓，他因为他的骄傲所以他就犯罪了。那大卫他是想数点百姓来显明说他有多大的成就，他有丰功伟业啊，他向他的子民宣告说他当政期间他有多大的成就，所以他数点百姓的目的呢是想要炫耀他自己啊。所以呢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么他心中就自责，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我做了这个事情得罪神了，求你除掉我的罪，因为我行的甚是愚昧。那么当大卫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他清早起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了，就临到先知加德，他就对大卫说哈，所以大卫就跟那个先知见面哈。然后呢大卫听见先知跟他讲说，我有三样灾，你可以随意选择一样。那有哪三样灾呢？第一个就是在你国中有7年的饥荒，第二呢是在你敌人面前被追赶3个月，第三呢就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啊。所以一个是7年的饥荒，一个是被追赶3个月，还有呢就是3日的瘟疫。所以这三样灾呢，那先知加德就说你选择一样，我好去回复差我来的就是神。那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选择哪一个呢？哪个都不好，我们都不想要这个，是吧？7年的饥荒，被追赶3个月，在国中有3日的瘟疫。那大卫选择哪一个呢？大卫说我甚为难啊，这个也是一件很难的选择的事情。但是大卫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耶和华他是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大卫选择什么呢？3日的瘟疫。他说我选择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什么？有怜悯，有恩典，我不愿意落在神的手中。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他宁可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让神来管教他总比让别人来管教他要好，所以他说我宁愿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说大卫真认识神，因为他知道神的管教怎么样，是带着爱的。那么我们看最后一节哈，第四节，约拿最后在第四节里他说我从我看一下，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也就是说约拿他说我从神的眼前被驱逐，他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因为他从船上被驱逐到海底，从海底呢又被驱逐到这个鱼腹当中哈。那他虽然被驱逐，但是约拿怎么样？仍然抓着神不放。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就像小孩子被父母责打管教哈，但是他仍然抓住他的父母，使他的父母呢不舍得再打下去啊。就约拿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父神的面前啊，他说我虽然被驱逐，但是我怎么样？我还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知道这是神对他的管教，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第5到11节啊，这里就讲到神的管教啊，就讲到说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所以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如同你们待 啊，如同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哈，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儿子是要被父亲管教的哈。那第八节就说到，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是神的儿女哈，那我们有时候会有神的管教哈。那第十节哈，这里说生生的父，生生的父哈，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典上与他有份。那么当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去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讲到呢，就是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觉得说我们看出来说这个是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虽然这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要为此感谢神。那以此证明说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所以神管教我们，所以神用这个管教把我们带到他的身，带到他的身旁，也用管教我们呢，为的是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合乎神的心意，可以更好的来向神。所以我们不要逃避神的管教，也不要忘记神的管教，因为当我们看到在神的管教下是有神的恩典，也是有神的怜悯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他认识了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之后，他所经历的这些风暴也好，被吞到鱼肚子也好，他知道什么？这些都是出于主的，都是出于主的手的。他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巧的，也不是人惹给他的麻烦，他知道这些都是出自神的手，因为他背逆神，他并不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难处，有一些患难，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困境哈，是出于主的话，如果我们看到是出于主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苦读，我们也不会有埋怨，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主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他允许有这些事情发生是有神的美意的，是要为要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得到好处的，所以我们心里不会有埋怨。那大家回去看约拿书第二章，大家会发现今天我们学到了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家再往后面看，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大家发现在约拿这个祷告当中，约拿没有苦读，约拿没有抱怨，约拿没有怨天尤人。约拿在一到四节的祷告当中给我们看到说，他坚定的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主，他也相信他愿意悔改在神面前，那神就怜悯他，神的恩典就领导他。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他向神认罪，他为他所遭遇的环境，他知道这些都是他自己犯罪所带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清楚的并且解决自己的罪之后，我们才能够毫无阻拦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才会有果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约拿就选择去认罪，向神祷告，他求神再次的怜悯他。那么第四节说他被驱逐哈，那这里被驱逐的原文呢，就是被指责。大家还记得这个亚当夏娃哈，当他们被赶出的时候，那用的就是这个词，就是被赶出，就是被驱逐，指的是他犯罪得罪神。所以约拿也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所以他说也是被驱逐哈。那么在第四节的后半节哈，这里讲到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约拿犯罪得罪神，所以他知道罪已经让他不能再仰望神了，他已经不能够仰望神，但是他可以仰望神的圣殿吗？这里说他说我仍要去仰望你的圣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里面记载的哈，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哈，就讲到说，当人远离神犯罪得罪神，那当神的百姓向神祷告的时候，向神回转的时候，那么所罗门说哈，求你从天上垂听， 你来垂听，并且来赦免，而且要这个赐福给他们哈，赐予降在地上，使他们在地上可以有正常的收成哈。就是说，如果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选择回转归向神，那么求神能够再次的回转，再次的怜悯他们。那回转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说，当约拿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甚至当他身处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他的感受是神驱逐自己离开他的面，但是呢，是神借着个难处把他再次的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仰望神，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借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去仰望圣殿，我们说今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哈，我们在神面前就得蒙神的赐福，就得蒙神的怜悯和恩待。那么最后呢，我们说我们愿借着约拿这个祷告哈，在渔父当中的祷告，这只是上半段哈，下次跟大家学习下哈，约拿在渔父当中的祷告下哈。我们愿借着约拿的祷告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当你遇到险境的时候，你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垂听。当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那我们就得怜悯。所以，我们为着我们能够信靠这样一位伟大爱我们的神，我们向神感谢赞美。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行在主的正路上，能够在个人的环境当中都坚定的去信靠他，去仰望他，因为神他必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好，我们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带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的恩典漫过我们全身。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的祷告，盼望主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坚定的仰望你。虽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我们会遇到一些逆境，或者一些并不顺利的情况，主啊，但是我们向你呼求仰望，求主你让我们坚定的信靠和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主啊，当我们在个人的环境当中，主啊，也要我们思考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若是有背离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盼望主你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个人的环境当中知道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能够被你吸引，被你带领能够回到神你的面前，再次经历主你奇妙的爱。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使我们在奔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能够被你所引领，被你所扶持，被你所搀拉。主啊，让我们为着我们所能够被你所拣选，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